家好，我是常新宇。
Hello， 大家好，我是常新宇的妈妈吕花花。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讲的还是继续是春风主题的打卡，也是因为春风这两个字呢，我们今天呢又要来背一首宋词。来看看啊，这个宋词，这个大宝石，妈妈不是说我们最近在学这些诗词，就相当于是在捡大宝石，对不对？今天我带你捡的这个大宝石，它的作者就是它的出品人是谁啊？叫欧阳修。对，欧阳修，你以前听过这个名字是吗？但是你知道他的故事，你了解这个人吗？
不知道。
我今天给你讲一下这个人，但我要说一个人，你一下就跟他亲近起来了。
苏轼，
哈哈哈，是吧？他是苏轼的老师，你知道吗？因为当时啊，就后面我会仔细给你讲，欧阳修是苏轼的老师，他也是苏洵的老师，就欧阳修的，就是苏轼的爸爸。你知道吧？也就是说，咱们背过那个，我让你背过那个唐宋八大家。
那苏辙呢？
苏辙也是。苏门三学士都是欧阳修的学生，也就是唐宋八大家里面苏门三学士还有曾巩都是欧阳修的学生，厉害不厉害？
一半儿啊。
是啊，何止一半，算上欧阳修自己啊，对吧？再加上韩愈、柳宗元，基本上都跟，是吧？而且就是韩愈的文章当时也是欧阳修推崇的，他那个因为欧阳修最早的时候小时候他看过韩愈的文章，后来他做了大学士以后就印了好多韩愈的文章来推广，而且欧阳修还开创了应用文这个文体。就欧阳修他的文风是什么？就是要简单，要平实，一定要写的这个东西要实实在在，文风要平。所以你看他，你再去看苏轼、苏洵他们的文章，并不是那种特别辞藻华丽的，但是他的东西写的都很实。然后咱们看看啊，这个欧阳修啊，他自己不光是说就是他是别人的老师，他自己也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欧阳修的爸爸是一个特别清廉的法官。在欧阳修四岁的时候他爸爸就去世了，去世之后呢家徒四壁，然后他妈妈呀为了让他学习买不起纸笔，你知道怎么办吗？就用芦苇的管子，你知道芦苇吧？芦苇不是空心的吗？对吧？然后那个拿就是摘下来以后它不就是一根管吗？拿那管子在那沙土上写字，因为他买不起，小时候买不起纸和笔啊，那但是要练字要认字怎么办啊？他妈妈就拿那个沙管，就是那个芦苇的管子在沙土上练字。然后就是有一个成语叫画荻教子，就是这个典故的由来。你说画荻教子讲的是什么呀？讲的就是欧阳修小时候家里很穷没有钱，然后他妈妈呢就拿芦苇的管子在沙土上写字，然后经常就用这个成语呢来形容一个人教子有方，就会说是画荻教子，明白了吗？今天又学了一个成语，是不是？就这样，欧阳修在母亲的教育下很快就遍读经史。那会儿他们家里没有钱买书，就怎么办？去四处借书。也就在这种情况下，欧阳修在23岁的时候就中了进士了，是不是很厉害？大才子。然后他呀曾经担任这个北宋时期的这个进士考试的主考官，他提倡这种平实的文风，就是要实实在在的，不要那种华而不实的。然后就是这个科举考试阅卷的时候啊是看不到考生的名字的。有一年科举考试啊，这个欧阳修看到了一张答卷，写得非常漂亮，语言流畅，讲理透彻，他以为这肯定是自己学生曾巩的文章，然后他就想，哎呀，我不能偏袒我自己的学生，他为了避嫌就没把人家这篇文章列为第一，他列为第二了。然后结果呢把那卷子一打开，拆开名字一看，根本不是曾巩，然后是谁吗？
苏轼。
对，是苏轼的文章。本来人家苏轼能得状元的，是不是？就因为这样没得状元。但苏轼就即使这样，他考中进士以后也特别感激欧阳修，然后就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欧阳修。欧阳修看了苏轼的信以后，原话是这样说：不觉汗出，就不知不觉自己的汗就流出来了。他觉得 这个后生非常厉害，欧阳修他是一个特别会识这个千里马的伯乐，你知道吧？然后果然啊，苏轼后来成了一代文学巨匠，你说是不是欧阳修很厉害啊？对吧？然后欧阳修啊，不仅如此，他到了晚年，他还经常把自己年轻时候写的文章拿出来改。他家里人看到了就觉得不能理解，你都80多岁，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用心，你是害怕老师骂你吗？然后逗他，欧阳修说：“我不怕老师骂，我怕后人笑。”
嗯。
是不是？这个就是严谨的治学精神对完美的一种追求，是不是？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你知道为什么号醉翁吗？他有一篇著名的文章，你以后上中学了会学，叫《醉翁亭记》，知道了吧？他给自己呢，就是喝酒。你看那个古代人动不动就一杯酒，到时候你读了那篇文章，你就知道是一个醉翁是怎么来。到晚年呢，他又号六一居士。他的籍贯呢，祖籍是江西吉安人，跟那个王安石、杨万里都是老乡，是不是？都是江西才子。然后他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他对北宋时期的这个文风啊有非常大的开创作用，有很多这个名篇啊传唱至今。今天啊，妈妈给你选了3首，就是这个冰山之一角啊。你看这个第一首，还是请这个我们的小助理给我们读一下吧。
蝶恋花。
不是不是，第一首是潮中错。
潮中错，宋刘仲元府出守围阳，平山栏坎已晴空，山色有无中，手中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我们看一下这首诗啊，你看一下这首词啊，这个题目你能看懂吗？潮中错是什么？潮中错是什么？曲牌名，对吧？因为它是一个曲子。然后宋刘仲元府出守围阳，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围阳我记得是扬州。
扬州，那刘仲元府你不知道是吗？这个仲，你看到这个仲不是应该很那什么吗？就是说，咱不是，我不是教过你吗？那个古人说家里的老大是什么？是伯，对吧？像那个贺知章就字季真，一看季就知道他排行老四，就伯仲叔季，所以这个仲应该是在家里排行老几？
老二，
对吧？所以他为什么，你就要看他这个是怎么来的。这个元府啊，是这个人的字，知道了吧？这个刘仲元府啊，他是叫刘敞，这个字，这个人，他字元府，有这个仲肯定是因为他家里排老二，就知道了吧？那如果要家里排老大，应该是刘什么元府？
刘伯。
对，如果是老四呢？
季。
对，所以这就是这个仲字的由来。这是这首词啊，是欧阳修50多岁的时候，他呀曾50多岁的时候写的。欧阳修他曾经做过扬州市的市长。这个你看，我们又跟扬州产生关系了，是不是？我们背过多少跟扬州有关系的诗了？然后说他曾经做过扬州市的市长，这个刘仲元府啊，就是他的一个晚辈的朋友，就比他年轻，这人叫刘敞，字元府。他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写这首词啊？是因为他要去扬州做市长了。然后为了送别刘敞啊，欧阳修写下了这首词。然后我们以前读过的这个送别的是不是都是诗啊？是不是？我们都背过什么送别诗？跟送别有关的诗？
别董大。
对，别董大。还有呢？跟柳树相关的是不是都是送别的？
折杨柳，
是不是？还有那个赠汪伦，是不是？就这个都是送别的。
还有那个白雪公送潘光贵，
对，那也是送别的。然后所以呢，这个呢是文学史上第一首送别的词。 以前别人送别都写诗，欧阳修送别写的是词，他为这个词的发展啊开创了新的道路。因为以前的词唱的时候都是唱一些什么花啊草啊个人的情感，对不对？他这个就是写送别的，就把给这个词开创了新的道路。平山，你看这个第一句话，你看这个词的第一句说，平山蓝涧已晴空，山色有无中。你看到这个蓝涧有没有觉得很亲切？
嗯，
清平调里有没有？清平调里是不是有？
有，
对吧？啊，然后说你看这个开篇平山，你知道是什么吗？
嗯，
平山啊是这个欧阳修啊在扬州的时候的一个政绩。他在扬州做市长的时候，扬州有个大明寺，他在大明寺的附近啊建了一座平山堂。这个书上写啊，壮丽为淮南第一。这个平山堂建在高岗上，背堂远眺可以看到江南数百里的土地。每到盛夏呀，这个欧阳修就会和朋友一起去玩。这首词回就是整个他通篇就是回忆了欧阳修在扬州时候的时光。我们来看看啊，扬州蓝涧已晴空，是不是上来以后这个就把你就跟电影似的，咱们讲把你带到了平山堂啊，对不对？他现在这个平山堂说还在，咱们有机会去扬州，除了看这个扬，就是要去那个二十四桥什么，我们还要去看这个平山堂，好不好？
嗯，
嗯，他说啊，在平山堂的栏杆，这个栏涧就是栏杆外是晴朗的天空，已晴空，就说是不是就把你带到这儿，说哎，我们其实就是一起在这个平山堂这儿远眺远处的景色吧，
嗯、
对不对？就一下子就这个镜头就到平山堂了。平山堂的栏杆外是晴朗的天空，山色有无中啊，是王维的一首诗，写的非常好，你记到吗？
嗯，
嗯，是王维的那首诗叫《汉江临眺》里的。等会儿我们一起来读这首诗好吗？你这个你可以做一个了解，这首诗写的也特别好。他那个诗的两句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游吴中”，他直接把王维的一句诗放到他这里面来讲了，是不是讲的特别好？
嗯，
嗯，借的也特别好。然后说，手中堂前垂柳，他用这个手中啊代表了自己的情谊。他说我在堂前亲手栽种的那棵柳树啊，柳树代表什么？
送别
离别和情深，对不对？
嗯，
说别来几度春风。因为欧阳修在扬州做市长也就做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就回来了，所以他就在回忆说别来几度春风。别来就是分别开来，当时这个欧阳修离开扬州已经有八年的时间了。他说离别后啊又过了几个春光，你看几度春风，这个春风用的是不是很好？因为它送别，对不对？一用春风就让人感觉到，哎呀，那个柳树肯定特别美好。那他要去平山堂的话，肯定会去看看那个欧阳修种的这些柳树，对不对？所以就是别来几度春风，这个春风两个字在这儿一下子就让这个诗变得春意盎然了。然后看后面啊，文章太守，文章说的就是欧阳修自己，就是说他在这个扬州做知州，做这个太守，太守就是市长的时候，以文章名冠天下，所以就说是文章太守，明白了吗？
嗯，
挥毫万字，挥毫万字什么意思啊？挥毫泼墨，挥毫是什么意思？毫就是毛笔。挥毫呢就是写下了非常多的文章，用万字形容多，说挥笔写诗作文多达万字，写下了很多文章，一饮千钟是什么意思啊？一饮千钟，钟不就是那个干杯吗，对不对？千杯就喝了一千多杯酒，就意思喝的酒多，是不是？一饮千杯。然后说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你看这个他在调侃自己呢，说你趁你现在年轻赶快行乐吧，你看那坐在酒尊前的老头已经白发苍苍了。那个尊前就是酒杯前面，知道了吧？嗯， 他虽然说是让他行乐，实际上呢是跟他说你要奋发有为，趁年轻的时候，明白了吗？
嗯
嗯，这就是这首《朝中错》。你觉得他这个跟那个你背的那其他的有什么不一样？就词跟诗。你想想，比如说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有什么不一样？
嗯，当然有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你觉得那个写的是冬天哈？
嗯，
这个写的是春天。除了这个不一样还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就是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他讲的就是白雪歌和送武判官归京，然后就是它是不是分两段讲的嘛？
嗯，
我觉得它大多数就是整首诗大多数都是在讲送武判官归京，
嗯，
大部分都是在讲送别，
嗯，
但是它这首诗还讲了一个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
什么意思？我觉得我给你整理一下你的意思吧，就是我觉得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呢，唐诗啊它的意境都特别的高远，特别有气势，对不对？
对，
你看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哪怕赠汪伦是不是都非常有气势，
嗯，
对吧，朗朗上口。宋词呢它有点像什么呀，有点像朋友之间写一篇小文章，它没有那么大的境界，它是人和人之间一种平时的交流，对不对？它这种文章啊更有逻辑性。你看它怎么，你看我们再回看这首诗这首词啊，他说站在这个平山堂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晴朗的天空，对不对？远处的山似有似无，这个门前还种了柳，这个堂前还种了柳树啊，我离开这儿已经有那么多年了，对吧？说这位爱好写文章的太守啊，下笔就是万言，一饮千杯很豪爽，你啊趁现在赶快行乐吧，看那坐在酒樽前的老头已经白发苍苍了，他就更有一种语言的逻辑性，对不对？
对。
但唐诗呢他的境界就很高远，是不是？
写得很像就是真实就是写的，我觉得它就是生活中看见的一个现象。
对，就是我们生活中好像发生的，对不对？
对，
有一天有可能你
就像更真实一
点。对，就更接近生活，对吧？语言就更加真实化。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再来看啊，就是第二首，这也其实刚才我跟你举的这个例子也是诗和词的一个区别。然后我们要学的第二首词啊是这个，哦不，我们先学这个王维的汉江临眺吧，好吗？就是山色有无中的这个来源，就是看这个山色有无中是怎么来的，从哪首诗来的。我来给你读一下啊，汉江临眺，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俊逸浮前仆，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他讲的是哪儿？讲的是汉江，知道吧？啊，这王维写的。这个就是什么呀，王维写诗啊他就特别有画面感。你首先看他讲这个啊，讲的就是山川的美景。你看他就是把这个画融到这个诗里面去了，说汉江流进楚塞，又折入三湘，是不是一下子画面就出来了，对不对？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呢，就是说西起荆门往东与九江相通，这讲的这个汉江的这个地理位置，对不对？
嗯，
后面说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说你远望江水啊好像流到了天地外，近看山色飘渺若有若无。你看咱们刚才刚背了宋词，现在来背唐诗，就觉得好像到了一个广阔天地里边吧，
嗯，
就一下子就特别开阔，这就诗和词的不一样。你再看它后面啊，俊逸浮前仆，波澜动远空，是说岸边的都城啊仿佛都在水面浮动，水天相接，波涛滚滚荡云空， 漂不漂亮这个景色。
嗯，
说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说这个襄阳的风光啊，的确令人陶醉，我要在此酣饮陪伴山翁，是不是就把这个景色写得特别好吧。所以山就尤其这个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就是当你去了有江有山的地方，你就会情不自禁想起这首诗来。江流天地外，你说那个江得有多大，天地外就你根本看不见它的边际，对不对？就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说山色飘渺若有若无，特别开阔，是不是？哎呀太美了，就是汉江和湘江。所以就在这个词里面，宋词里面就出现了这一句，我们到时候学一下这首诗好吧。
嗯，
我们来继续回到欧阳修的天地中来。欧阳修写的特别有名的一个，你也特别适合你们现在背，因为他写的非常简单，他比唐诗还简单，叫生查子。就是一般啊，一到元宵节人们都会来送这首诗。你来送，你来读一下为我们。
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嗯，你刚才在第一次读的时候跟我说，这首诗让你想起来哪个？
崔护的《题都城南
征》。你往这边点，离那么远大家都听不到了，你坐到椅子上好吗？不要再多动症了，可以吗？嗯，然后生查子啊，这个是啊，对，刚才我们继续你的话题啊，说你觉得这个是特别像那个崔护的什么
《题都城南庄》。
嗯，怎么像啦？
因为那个《题都城南庄》开头第一句就是，去年今日此门中。
嗯，
它这个里面说的是去年元夜时和今年元夜时都是元夜。
嗯，
那个是此门中。
嗯，
但是都是去年和今年。
嗯，明白了。
还有就是它有月与灯，然后换到崔护那首诗里就是桃花。
哎，我觉得你这个比喻特别好，我都没想到，真的。我觉得其实
还有人，
太厉害了。然后我觉得你比他们写的都好，你知道他们看到这个好多这个诗词专家啊，就觉得这个元曲里面好多都是从生查子来的，结果你一下就告诉大家说其实生查子不是最早这么写，是崔护的《题都城南庄》，是不是？所以就是诗歌就是这样演变的，我觉得你的分析有道理。我们来看看啊，看看生查子这首词。生查子啊，它是一个这个曲牌的名字，然后是一个对词牌的名字，它首创于五代时期，然后最早啊是韦应物写的。然后生查子这个曲子啊短促有力，知道吗？就是韦应物写的。明白了吗？从那个史料上面来查，就是韦应物写的这首曲子。你是不是对韦应物很熟？你背过他的什么？
他的诗。
哪首诗？
滁州西涧。
怎么背？滁州西涧，我们回忆一下。
好吧。
没事，我们慢慢回忆，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回忆。这诗词就要经常回忆，经常念，才不会忘。想想，要我提醒你一个字吗？独。
独怜幽草涧边生。
上
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也不无人舟自。
这首诗写特别美哈。
嗯，
这个呢，就是这个生查子啊，这个词牌就是韦应物，最早是从韦应物写过。这个曲调啊短促有力，这个句法很工整，特别就是经常会用来抒发这种感伤的情绪，所以一般人就写这种离别啊恋情啊都是用它来用这个曲牌来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元夜，你知道是哪儿吗？是什么时候吗？
元宵节。
对，正月十五。我们好像还讲过一个跟正月十五有关系的典故，你还记得吗？ 忘了吗？猜灯谜，走马灯。
哦，
王安石是不是？王安石去考那个进士的时候，
赶考的时候经过
那首对联怎么对的？还记得吗？
这个上联是飞虎骑，骑飞虎，骑卷虎藏身。
对。
然后下联是走马灯，灯走马，灯西马停步。
太棒了，我们又掌握了一个跟这个元宵节有关系的这个典故，是不是？就是花市灯如昼。我们来看啊，就是说这个以前在宋，其实从唐朝开始啊，这个元宵节的时候，人们就有关灯闹夜的民间风俗，就从正月14到16三天，然后就是油灯花市，那街上特别热闹。你想古代的时候，它也不像咱们有这么多霓虹灯，晚上就是纯黑的，然后这个在元宵节这天晚上就特别亮。然后你看啊，花市就有好多人会在这一天就是出去玩。花市灯如昼，花市是什么呀？就是说每年这个元宵节的时候卖花赏花的集市。灯如昼就形容这个灯亮，是不是？就说灯火啊像白天一样，这个昼就是白天，昼夜昼夜，咱们现在还在用这个昼字吧，昼夜昼夜，昼就是白天，夜就是晚上，明白了吗？他这首词其实特别容易理解，月上柳梢头怎么解释？月上柳梢头怎么解释？
就是
月儿升起在柳树的梢头，对不对？人约黄昏后，就是他约我黄昏以后同叙衷肠，就是 dating， 我们约在这个地方，大家聊聊天吧。是不是就是人约黄昏后？你知道那个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电影还是什么，好像就是人约黄昏后。所以我跟你多动症，你能不能不再动了？
好的，
这个一会儿再解，我们认真听词好吗？不能再多动了，不然你这个多动症就传出去太有名了，现在好多小朋友都知道你多动症了。我们就是爱动，这个多动是爱动。然后我们再看啊，这个人约黄昏后啊，我好像记得看了一个电影还是一个作品，它的名字就叫人约黄昏。这个宋词啊养活了很多文学家，就是一直到现在好多文学作品都从宋词里面去汲取营养。为什么？因为它的语言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习惯。然后你再看它下片啊，一个是上片，一个是下片。下片是今年元月时，它是不是就跟元夜时，就跟那个去年元夜时就对上了，是不是？说今年正月15元宵节，对不对？然后月与灯依旧，就说这个月亮啊和这个灯啊就还在，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说再也见不到去年的那个人了，泪珠儿不觉得湿透了衣裳。难过不难过？所以他拿这个前后的这个对比啊，就让人觉得很生动。其实咱们背的那个什么旧时王谢堂前燕，是不是也是这种感觉？对吧，朱雀桥和那个乌衣巷都还在，只不过就这个人不在了。这个生查子很有名，所以这个是一定要背过的，明白了吗？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啊，就不像你们现在这么幸福，我们小时候没看过这些宋词。然后后来吧，就到了那个就稍微读书读多一点的时候，就开始看港台的这种小说。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港台小说作家叫琼瑶，他就经常拿宋词这些然后做他的题目。比如说你又怎么了，我们能不能认真听课啊？然后就是比如说那个庭院深深，我最早的时候呢，我一看，哎呀，这个庭院深深这四个字写的真好。结果你知道吗？我上大学了，好，我终于开始坐在中文系的课堂里，一看，哦哟，这个庭院深深原来不是琼瑶写的， 原来是宋词里面的，我就呜呼哀哉，就很难过，就后悔啊，就觉得这个琼瑶把庭院深深这四个字的感觉给破坏掉。所以呢，我现在就要趁你很小的时候，我们先要学，先去找它的源头，明白吗？这个时候你就明白这个宋词的意境，像妈妈就被破坏了，属于我不能再让你破坏，所以我们认真来背这些宋词好不好？嗯，来，刚才讲到了庭院深深，我们现在就学这个庭院深深这首词，它的名字叫蝶恋花，嗯，曲牌名叫蝶恋花。来，还是小助理先给我们大家念一下吧，要有感情哦。庭院深深，你不是去过那个江南见过庭院吗？要把那个庭院深深感觉读出来，来吧。
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嗯，这个是欧阳修比较早期写下来的，他写的这个呢，就你能够感受到，这就是花间派，就是他们经常会写一些这样的词。
嗯，
你看他这个庭院深深深几许，哎呀，我跟你说，我要是在没看琼瑶的那些电视剧啊小说之前，我要看了这个，我就再也不看琼瑶写的那些言情的那些文学了，你知道吗？所以你一定要找到源头，我们现在在追本溯源。你看啊，庭院深深深几许，这写的多好啊，是不是？三个深，就这个叠词一用，你就觉得哎呀好深啊，是不是？然后庭院，你看，你想想，如果是那个唱歌的人，他在唱的时候就深深深，你就觉得哎呀，一下就把你带到那个庭院里面去了。他的场景就是在这个庭院里面，就是说庭院深深深几许，说深深的庭院不知道有多深，杨柳堆烟，你知道形容的是什么吗？就是初春的时候，你去看那个杨柳的那个绿色，是不是像烟雾一样？
嗯，
是不是像烟雾一样？所以它就是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就是说一重一重的帘幕多的难以计数。他把这个初春时候景象写出来了吧？就说在这个深深的庭院里，杨柳一排排，杨柳堆起绿色的云，一重重帘幕多的难以计数。然后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说华车骏马如今在哪里游玩啊，我登上高楼也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是吧？到三月了，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说疯狂宇宙的暮春三月，就到春末了，对吧？时近黄昏，这是在黄昏的时候，却没有办法把这个春光留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说我眼泪汪汪的问花，花竟然不语，只见散乱的落花飞过秋千去。是不是写的情真意切？词人这个时候在干嘛？
嗯，
在干嘛？在伤春呢，因为春天要过去了，是不是？春天过去说明又一年过去了，是不是非常含蓄幽婉？
对。
你有没有背过类似的唐诗？想想，想想伤春的伤感，春天又过去的。
杜甫的绝句二首的其二。
怎么背的？
其二。
啊。
江
青。
青。不是江碧。
那江碧。
白。
嗯。
山青花欲燃。
嗯。
今春看又过， 何日是归年？
嗯，对。所以这个就是也是今春看又过吧。所以我们就在这种诗词里面你找出这种文章的脉络来了吧。你以后在春天结束的时候你也会想到这个庭院深深深几许，同时也会想到杜甫的那个什么今春看又过。但是今春看又过呢显然不如这个让我们觉得更难过，这多难过，都泪眼问花花不语啊。乱红飞过秋千去，乱红就心里这个时候很惘然，因为你没有办法留住时间，留住你身边的这些人，这些时光，他们总要过去的。其实大江东去浪淘尽讲的也是这个，只不过就是大丈夫豪放派讲的什么，他就拿这个江水来比，对不对？如果说时间流逝有两种说法写法，一种你就可以说什么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对不对？
嗯。
然后如果是这种花间派呢，他们又看不见江和海，对吧？看不见这个滚滚长江，他们能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乱红飞过秋千去，看到，因为他们一直在庭院深深里面，所以就是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他描写的东西不一样，但是呢什么是一样的？对时间的感受是一样的，对不对？对生命无常的感受是一样的。所以就是以后你对生命也会有自己的感受，那你也要写出你独特的我们时代印记来和你个人独特的这种生命体验，这样才有价值，是不是？为什么我们经过去这周我们背了什么，你还会背那个滚滚长江吗？背一下看能不能回忆起来。滚
滚
长
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
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
发渔樵江渚上。
惯
看秋月春风。
惯看秋月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登高
唐
杜甫。风急天高猿啸哀，
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
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
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对，这个就是登高，这个讲的就是豪放派对时间流逝，就大男生就在江湖闯荡的这些男人们写的这些豪放派。这个呢就是欧阳修带这些庭院深深中的女子写下来的，就各有千秋。你喜欢大江东去那种，还是喜欢庭院深深深的这种呢？你喜欢庭院深深深啊？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你不是喜欢苏轼吗？
哎，
苏轼也写过大江东去，你知道吗？
都喜欢其实
都想为你选一个最喜欢的。
我不能有，
想想，闭上眼睛想想你喜欢哪种啊。
嗯，
如果现在让你感叹生命，你会用哪个感叹？第一种是吗？真的吗？苏轼的是吗？就是你会喜欢那种波涛汹涌的感觉是吗？就是意境特别开阔，对吗？ 我觉得我也会喜欢，就是可能我跟你讲，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我会喜欢《庭院深深深几许》，因为那会儿没有人引导我，我喜欢这种讲特别细微情感的东西，因为它写得很细微，刚好写的是我的心情的一种写照。但是随着我年纪渐长呢，我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我会觉得人生是广阔的，我更喜欢豪放派。但我不瞒你说，我十三四岁、十五六岁的时候，甚至我二十岁之前，我只看这种写情感、细微、写花啊什么的东西。但人生是慢慢开阔的，你可以自己去感受。其实喜欢哪种都是人生的一种独特体验，好吗？
嗯，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谢谢小助理，
拜拜，
晚安，
拜拜。